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和美玲非常开心啊，因为我们的老朋友洪以健牧师呢又做客我们的馨香小站。那么今天呢，洪牧师还是继续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科学与信仰的这个主题的讲座。
美玲和凯莎，你们好！
听众朋友，在过去几个月都有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大概也听了很多关于洪牧师跟我们分享科学与信仰的问题了。
是啊，美玲，也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关注这些话题啊，特别呢是上一次呢，洪牧师又为我们各位朋友啊来共同的讲述了一下关于这个古希腊的科学啊，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到后来为什么就慢慢的没落了？本来呢他应该是非常辉煌的，但是呢洪牧师给我们分析了，由于他的信仰啊不正确，所以最后导致了呢他的科学发展也不能够最终的得以有很好的发扬光大。哎，到底这个科学啊怎么样产生的呢？是不是科学就是啊一开始就是自己这样产生了，还是说在科学的背后还有它的基础，它的奠基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呢也希望洪牧师来给我们解答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通常来讲啊，说基督教啊其实是一种科学的信仰啊，所以你才要相信基督教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怎么来证明我们这个啊基督教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让朋友来相信，所以我们经常说基督教是一种科学的信仰，那这样的讲法到底对不对？也希望洪牧师呢来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阐述。好，洪牧师请您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呢，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了，受了这个唯物主义的这样子的灌输嘛，都觉得你要信什么东西要有一个根据啊，最大的根据当然有科学的根据最好。我们过去所谓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那就讲共产主义这个信仰呢是科学的信仰，是有科学的根基的，怎么怎么的等等说了一大堆啊、嗯。那么我们又带着同样的思维模式来了，我们就觉得既然现在要我们相信基督教，基督教是不是有什么科学的证明？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清楚的一种偶像崇拜。这样说，把任何东西它的正确性都放在一个科学的标准下看，这本身不科学，因为这违反了科学他自己的这种范围和他自己的目标。科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很对我们宝贵的地方，就是说那句话就是实事求是吧。科学是什么？他只能在他的范围里说话，在超出他范围他是不能说。那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信仰应该是高于科学的。科学我过去说它最大的作用，它是可以做一些事实判断，但是科学从来不能给出价值判断。过去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里面的人里面，他尚且能够认识到关于一些价值判断的事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不在科学的，科学就是实证的范围，科学是经验性的实证性的，这才是科学。可是价值这东西不是用实证和经验能够解决的。比如说某人靠着行骗得手了，他做了大富翁，那我们就说哦，你看他行骗能够得手，人做了富翁，他活到死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那么是不是这就被实践证明行骗是对的呢？像这种事情那就不能有人老老实实不行骗，反而吃了亏了，生活很凄惨，那么因此就是说老实就是不对嘛。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在实验范围能够做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清楚，科学有它自己的范畴。今天要给大家还要再讲的，科学其实不是凭空可以起源的，因为科学是我们今天看到科学是一个果，一个结果，它的原因呢，那我们过去国内的人学习的时候都被扭曲了，都不知道它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呢，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要讲得更清楚一点。
那有人讲过说信仰才是科学的一个根基，这种讲法对不对呢？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要特别强调的，信仰才是科学的根基，而不是反过来讲科学是信仰的根基啊。刚才凯传说的就是我们大陆的思维，觉得因此我们有些人呢也卖力的为基督教宣传的时候呢，方法用错了，讲你要信神因为有什么什么科学的证明，
科学根据
啊，科学根据啊，好像认为神的存在是离不开科学的证明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应该反过来说，科学的存在是离不开神的作为，因为这是硕大硕小的问题，孰先孰后的问题，是个源和流的问题啊。我们比如说哪一个大，大脑在先，我们学过几何，我一直常用这个例子，几何公理大还是定理大？大家当时说当然是公理大，你不能说 我不能相信公理，因为公理是没有证明的，我只相信定理，定理是有证明的，这不是就笑话吗？因为定理的证明是公理给出来的，公理能给定理给出它的证明，没有公理体系的话就无法做第一道证明题，因为你证明的是要用一个证明的工具，工具在哪里，可是这个工具本身如果还要被证明的话，那么它本身那个还要被证明的它使用的工具才是更重要的一个公理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信仰比科学要大，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科学，这句话很对，我们不把科学作为我们的根基，如果这样做就错错了。科学不能来证明神的道，但是科学作为一个结果可以来见证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是真理，在真理下面一定能有良好的结果。同样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几何定理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呢，公理是什么可靠的，公理虽然不能证明，但是用了这公理就能得出正确的定理，所以定理反过来不能证明公理，却可以由此来增加我们对公理的可靠性的信心，就是这样。
所以也有的朋友是这样讲，如果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啊，很多都说啊，你来给我传福音呐、啊，来讲什么神创造天地啊，创造第一天第二天、啊、那谁说的呀，那这圣经写出来了啊，那谁来证明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也企图就是想看到这个圣经之后一定说很多道理啊，是圣经来说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
那反过头来我们就回头，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啊，公理和定理的这个问题，他就会说那到底这圣经上的话是谁来证明啊，
那圣经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圣经话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和人说的话有个根本性的区别，人说话都是自说自话，神说了那就是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对不对，永远屹立，这是圣经上面神之所以他说话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相信，因为他是我们一切相信的根源，神凭着他的荣耀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他绝不可能犯罪的本性，这就是本身就是要你去敬拜的一个主体，如果神是他也可以犯错，他也可以说谎，他根本不值得人去敬拜的，也不值得人去感恩的。如果我们基督教信仰去认识这位我们要去把荣耀归给他，感恩的心归给他那位神，那其中一个条件他是值得信靠的，如果不值得信靠不可以，这就是神就是这样，而神说的话因为真理从他而出的，他一定是真理，你照他的话说你永不会羞悔也不会错的，所以在这里面人照着神的话来做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因为耶稣他说我来了，我的话我的羊能听啊，凡是我的羊必能听我话，他说我说真理，凡是说真理的必然能够救我，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人如果是犯罪的人，他回避真理他逃避，他可以去拒绝神，下面我们就可以谈凡是听了神的话的话，那我们就发展出正确的科学观，如果不听神的话呢，科学就无法发展，包括最智慧的古希腊也是的，因为他建立他自己的科学的一个源头不是在神那里，所以他最后走到了死胡同里面去，就是这样。
那您说科学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啊，
是
为什么科学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地点，而不是发生在别的时间和别的地点呢？
这就是我想今天我们要好好讨论的这么问题，因为科学革命这个我讲的不是我自，因为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牧师在布道的时候弄出来，这是一个学术界已经公认的啊，非基督徒的学者也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的都知道它是发生在这个欧洲的。为什么讲它是发生在欧洲十七世纪呢？因为我们如果到初中我们开始学物理，就第一次学的马上就会发现就是从牛顿三大定律开始学起的，我们就发现古希腊的在自然科学方面，它除了我说过了在数学方面在几何学方面在人的逻辑思维上面是有训练，在其他的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方面有一点我不能说它没有一点，比如说静力学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定理弗列定理是不是，这就是在静力学的范畴里面，但是一到动力学它完完全全就全错了，一点都不可能了。所以动力学那我们从经典的牛顿力学开始的，这个是完全叫做另起炉灶， Lynch 否认了他们，然后才知道物理学里面还有什么热力学、光学、电磁学，这一系列的发展都不在古希腊科学里所提供的那个基础上的，更不要说还有化学、近代天文学啊、还有我们的近代天文学之父，大家知道是什么？哥白尼。近代化学之父是波义尔，罗伯特波义尔，我是学化学专业。物理学之父，他现在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讲是就是牛顿吧，他接大成者。然后还有这生物学、地质学等等，这些真正的这些东西，那是真的是在十七世纪奠基的。所以现代科学的奠基是在十七世纪完成的。所以十七世纪这个时间，因为产生了这批大科学，而且这批大科学是在欧洲。而在欧洲呢，十七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是什么样的？它不像现在啊，欧洲啊是一个好像世俗性的欧洲。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教会的势力是很大的，宗教生活原是欧洲的一个社会的主流。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可以打破一个我们过去中国大陆来的受的教育当中一个很典型的，基督教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基督教是压制科学的，你看到吗？那个时候基督教会是这个欧洲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模式吧，那个时候所有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是基督徒的，他不信教，都是的。你从哥白尼开始算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对不对啊？到牛顿，个个都是，不但称自己是基督徒，还要表达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根本没有认为他的科学是发展是对抗基督教的，明白这意思吧？这是后人，他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加上去的，说他们在反对基督教，这是后人在偏见上面加给他们的。如果说那个时候基督教的势力还这么强大的时候，科学居然能够这样发展，我们就不能解释像中国没有所谓阻碍科学发展的基督教，那我们科学反而没有发展出来现代科学，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就是差一点，我们也不认为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科学革命的时空下面，发生在欧洲的十七世纪，那说明科学的发生不但不和基督教有冲突，恰恰相反，科学之所以能发生，是靠着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的那个丰厚的土壤，让它从里面长出来的。
那但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的主体是谁呢？
这次科学革命啊，能够在这个欧洲发生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个科学研究的主体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科学研究是谁在做的？当然是人在做的。那都是人，我们中国人也是人，印度人也是，阿拉伯也是，这几个文明已经很发达了，只是信仰不同。其实我们现在看欧洲，觉得它是好像很先进，对不对？可是当时在十四五世纪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欧洲先进的。中国人很自豪啊，中国的汉唐文化已经名了当时世界的前茅了。所以印度也很辉煌啊，更不要说阿拉伯了，我们说有叫做阿拉伯数字，对不对啊？阿拉伯他的当时也吸收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的因为一些东西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当时科学也很辉煌，那从某种的角度来讲，但是都不是现代科学的源头。大家知道希腊的时候啊，古希腊谁能够有闲情逸致去玩科学，所谓玩科学，大家知道是谁啊？贵族嘛，大贵族。你说柏拉图不是大奴隶主吗？亚里士多德啊，毕达哥拉斯，大庄园主，大奴隶主，他们有闲情逸致，他们可以去从事他们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上次讲的希腊，它里面其实这好奇心还是一种他们希腊当中的一种宗教热情。那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毕达哥拉斯当他发现这个勾股弦定理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献祭，杀牛杀羊，一起向他们认为的天上的神来献祭。他们因为击破了天上世界的密码，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宗教活动，完全是宗教活动。所以这宗教活动的热情，关键的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科学研究的主体啊，有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自然而然的、想当然的。我们很多人，我们是都来研究科学，我们都没想到为什么这个世上只有人才能研究科学呢？为什么人能明白呢？你要知道，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最有名的话了，他是说，这个世界的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这个世界竟然可以被思议。大家听说过他这句话吧？他原文的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in this world is that this world is comprehensible。 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人能理解这个世界呢？这么大的宇宙居然用一个公式，用一个数学的关系就把它能够规律掌握在里面呢？为什么人会有这份好奇心？为什么人会有这么一个理解力？而且竟然人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好像因为发现这个世界跟人有一种某种同构性在里面。所以爱因斯坦最著名的照片，我是说他不是一个笑嘻嘻的就觉得哎呀功成名就的那种满足感，完全是一个不满足感，他永远是张他一个非常一个好奇的眼光看着世界，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还一大堆疑问呢，那疑问还没解决。所以在这里面来看呢，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奥秘在里面，为什么这世上只有人对这个世界发生这个好奇心呢？在这一点的基督教里面就给你得个解答，因为大卫在写诗的时候说，上帝是要人观看他用指头所造的什么天，并且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来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原来在这里面啊，其实让人感到实在很渺小，跟宇宙的浩瀚来讲人是很渺小，那么让人就产生了一种天地而来的敬畏感，天地让人看了很敬畏，所以很多迷信就出来了嘛。中国也是拜天嘛，什么拜月亮拜太阳啊，哪一个古老民族不拜嘛。但是话说过来了，太阳月亮又算什么，天又算什么，上帝要借这个让你敬畏的那些星空，让他看到你要敬畏他的创造者，因为天不过是上帝的座位，地不过他是脚凳，你崇拜这个座位干什么呢？你要崇拜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呢，对不对？坐在那位掌权那位主宰呀，这位主宰就是神嘛。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让你借助他来认识神产生敬畏感，那么人也感到自己的渺小。反过来讲，人的渺小但也有他尊贵之处，认为神经眷顾他。人虽然渺小，但人可以思考，人虽然很脆弱，像个芦苇，人家讲被压断的芦苇，巴斯嘎说那个科学家发明压缩机的，他说人却是个可以思考的芦苇，凭这个人有他了不起的位置。可是这个了不起怎么来的呢？又从圣经上来的，原来神造万物各从其类，唯有造人的时候神说让我们来造我们的形象来造他，所以这里面又确定了人的特殊之中。然后上帝说我要把什么天上的飞的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一切东西交给谁来管理啊？交给你人来管理。上帝是把大自然交在人的什么管理之下，所以人要做上帝所创造天地的管家，他就有上帝一定赋予他这个能力，也赋予他这样子的一份责分去来管理他。要管理他，你必须不是只知其然，而要知其什么所以然。所以你对这个天地呢，你一定要进行了解，你了解了，你归类以后，你掌握了它，你就可以更好的什么来管理这个上帝给你的大自然了。所以在这里面有很深的神学的信仰的背景在里面，所以要提高一个人对这个天地认识的这个自觉性。我也过去一直拿着做对照比较嘛，中国人里面过去做笑话就是杞人忧天，你想天了，人家讲你异想天开，你干嘛想天啊，对不对？你管好你吃饭就是了，民以食为天，对不对？你把饭当作天就好了，你别把天当作食饭，你看天，天上掉馅饼啊。所以那个看天的人啊，都会看成是脑子出毛病的人了。可是你看到这些真正的我们的科学知识都是先看天来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因果关系。那看天在中国来讲把它看成傻子疯子，但有的人去搞一点那个实用的技术呢也看不起他，就搞讲他奇技淫巧。最聪明的人呢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在中国人的古代呢说最聪明的人都去干什么，都去开科取士了，都去进京赶考考状元。所以功名啊，所有的荣耀啊，就是在这么一条仕途上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把所有的智慧都去写八股去了，所以没有创造一个科学的去研究科学的这么一个阶层。但是在西方呢，十七世纪是一个在欧洲已经发生宗教改革的这么一个时候。当时哥白尼他自己出版那个《天体运行》的时候，把地心说要改成热心说的时候，他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意他。他把这本书献给教皇，后来果然迫害发生了，就发生在教皇和伽利略之间。伽利略就是有点孤立无援的感觉嘛。最早的科学发端是在天主教的世界，天主教的波兰和天主教的意大利， 可是最后的收获的丰厚的成果却是在宗教改革的因果。什么道理啊？因为他那里这个整个宗教的气氛在天主教下面，我们承认是不太有利于科学，但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错，而是天主教会的错，所以我们两者要把它分开来。可是宗教改革是发生在16世纪的欧洲，马丁路德他激起了宗教改革的序幕，然后结大成者完成在谁那里？加尔文，这热内瓦的加尔文身上，写出了一篇奠基性的著作，这就是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 institute， 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样子宗教改革才算完成。这样改革以后破除了天主教的教权制度，因为在天主教人看来呢，教士和一般的信徒啊是有一个分别的，教士总是更加亲近神，神职人员是更加神圣，不做神职的那就肯定是芸芸众生了，等着神职人员去开化他们而已，好像在地位上早就定了。而这个在神职人员里面也有一个金字塔的阶梯啊，教宗最高，这位是红衣大主教，然后大主教、主教，然后就是神父，最后是修士、修女，就这么一层层的阶梯。只有他们是侍奉神的，其他的这些普通信众呢，还是只要为世界上的事物在烦虑嘛，他们好像就不侍奉。可是呢，宗教改革的打出了一个旗号，打破了天主教的教界制度，专门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其实在侍奉神上面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上的差别。这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信徒皆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他把这个门打开以后，过去那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现在这个链子从上到下是破开来了。破开来的意思是什么？人人都可以凭着单纯的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可以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侍奉他了。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要我们做盐做光，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所以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才叫侍奉，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智慧，照着神要给我们的爱心，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荣耀归给他，我们就在侍奉他了。这就是当时对欧洲的平民里面的对神的那个宗教侍奉的一个大解放，结果就涌现出一批很优秀的头脑的人，他们出来以后都是去神学院，总是去做神父做牧师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分工了，可以不做这些优秀头脑，也可以侍奉神，借着研究上帝的创造。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还有一本呢是上帝用他的话语写的，那个叫普通启示，大自然是普通启示嘛，对不对？这个圣经是特别启示，这两本书都需要人去来解读它、宣扬它，因此就产生出来了一个很不同的、很有荣耀的阶层。就像牛顿啊，在剑桥大学，他自己进去以后，他给大主教写信，他说：“我认为神造我的责任，发现他在创造中的荣耀，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荣耀他。”他认为这是圣者，他这样讲了以后，他是指望从大主教那边拿来资助的，你明白吗？包括伽利略，他做研究的资助也是从教会来的。本来研究这个大自然呢，是基督教信仰带来的传统，是很荣耀的。所以这样就激发了一个很大的阶层，可以专门研究大自然，做科学家就是一个职业，就可以凭他吃饭了，而且是很荣耀的职分，在任何社会里都没有这么一个职分的。所以创造了一个所谓科学的大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们所做的贡献都是荣耀神，我这是把上帝的荣耀告诉你，你难道不敬畏他吗？难道这不是一个正当的我们的侍奉的行业吗？所以他也都承认了，教会是他们的最大的金钱的资助来源，而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司，那是还没有公司。
所以那些科学家他们研究天文地理或是去研究信仰，不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行，他能够发现什么，其实他结果反而能够荣耀神，
这里面造就了一批谦卑的人。现在很多人读牛顿的话，哎，觉得哇，牛顿怎么会能讲这么了不起，他不是发三大定律，微积分、光学还有万有引力都是他做出来，我们觉得好了不起，他奠基了现代科学的起头。可是他说，我所做的这些发现不过是海边玩耍的一个什么小孩子，偶尔发现一颗贝壳我就拿来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其实上帝的真理的海洋在我面前我还全然不认识。他能够讲这个话，这就说明不是他自己的特别品德特别高高尚，因为是信仰带领他讲这话。他认为他的恩师是做科学研究，在他心目当中这些做神学研究比做科学研究还要更崇高，所以他后半期啊，他全部研究圣经， 他认为真正的奥秘都在圣经里面。
原来在这些众多的科学家背后，以及众多的这个科学研究成果背后啊，有基督教的信仰作为最终的基础的。下一次呢，我们想请洪牧师啊，还要再跟我们在这方面多一些的分享。
谢谢大家，感谢主。